OK，请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想到以往你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你把你的话告诉他们，让他们来在圣经里面看到你的自己。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你向门徒打开你自己，所以晚上我们也盼望你亲自的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来一同来认识你，从你的话中来认识你的自己。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关乎旧约，39卷圣经。每一卷的提要我都已经发在群里了，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每一卷比较看得很深入的，都可以在哪里可以找到资料。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旧约的整个的概念怎么去读它。我不知道，第一点我是想说到。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初信的时候，我念了，因为很多背景我都不知道，所以打开圣经念的时候，很多不明白的，但是我能够明白的，我就觉得得到供应的时候，我就很宝贵所以。那个时候我念圣经，起初的时候就是好像要找粮食来得着喂养的一样。后来呢，有发觉很多人对神的话有很多认识，我也很羡慕，就想去追求认识更多神的话。但是我觉得慢慢觉得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很早期的时候，你问我，加拉太书有什么深刻的话语呢？对我来说，最深刻的就是第2章20节，后来的几个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记得那个金句。但是你问我哪一章圣经说什么，哪一卷圣经说什么？我就好像不太清楚了，所以，但是我开始的时候是好像找金句，找到哪一句对我有帮助，我就记住它。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念圣经成熟的时候，当我们有长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停留在找金句，应该是更多去重点是碰到神自己。更是去听他要向我们说的话，神是在启示他的自己，叫我们去明白他的心是怎么样。所以，比方说，现在我们念到旧约里面有很多人名、地名、家谱比方说立位记有很多条例，有很多的安排。我们念到哪里的时候就觉得困难，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更要知道，神这样告诉我们，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们。神背后有他的心意，所以好像我们去听人家说话，他怎么讲，不单是一个信息在里面，他说的时候，他用什么字眼，他怎么重复。他有些事情他不讲得很仔细，就是他觉得不重要；有些事情说得很清楚，就是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念创世纪的时候，神说你在哪里？我们不单是知道哪一句话，也要听到里面好像神的感觉在里面。比方说会幕建立成好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 哎，虽然神没有说什么，但是好像有个动作，很快就进入进去了，好像神很赶着要进去，很满意。但是我们看到，在比方说以斯结书，当神的荣光，当人犯罪，神的荣耀 要离开圣殿，乃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离开。所以好像有一个动作，你看到我们就好像不单看到事情，不单看到字句，我们还要摸着知道神的心，知道里面的感情。好像当神告诉我们的时候，他把他自己他的感情都向我们打开。所以读圣经不是只是停在那个知识的层面，更是再进一步念到里面的灵，里面神像哪一位神，他怎么表达他的自己，就是神。我们念的时候不单是我想要什么，是神有很重要的事情他向我讲，我听到吗？我听明白了没有？我要听到他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儿子要明白父亲他的话，他里面想我知道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讲。好，第二个很重要的我想知道啊，想说的就是旧约不但是一段的历史，对我们来说神是有啊，他是有一个旨意在他的创世的里面，他有一个目的的在里面。他是启示录他说到他是开始，他是终，他是亚拉发，他是俄美加，就是他开始了他就要成全。所以他是在创世纪他开始了，神就是按照他的旨意，所以他说话不是零零碎碎，今天说一点呢，工作都是有按照他的工作来向前的，是一步一步有计划的，是有一个连贯性的。所以创世纪开始了，出埃及记一卷一卷，不是单独的，这一个连着第二个，第二个连着第三个，第三个连着第四个，它是有连贯性的。我们看到神是一步一步一步启示他的自己，一步一步带进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看整卷旧约的时候，就好像神把他的工作啊，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打开在我们眼前。不单止这样，神还要把去到永远最终的神的旨意是怎么样都放在我们的眼前了。弟兄姐妹之前看到启示录啊，神的降怒要在人间，我们就看见神开始的时候创世纪哎一个人，但是慢慢一步一步到启示录的时候，神住在人的中间。所以开始的时候这样，终结的时候这样，神中间做了很多事情，就是那个过程。我曾经说这个比喻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好像有人煮菜，比方说煮菜的时候，我如果你看 YouTube 怎么煮一个菜，头一段时间他把他的材料都摆出来我要有盐有糖有油有什么调味的还有一个比方有个鸡在这里，好了，这些都是材料。但是如果整个过程我们不看了，跳到最后看到最后的终结啊，这个菜煮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中间就是哪个过程，材料都在创世纪，神给我们看见，神在整个过程的里面是很有细连贯性，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不能停在一步，也有时候我们念圣经的时候看到某一章某一段某一个故事，我们就不明白，就给他 好像难倒了我们了。我们就比方有一个查经聚会啊，哪一天查一张圣经，一张圣经里面可能我们很容易停留在一节圣经、两节圣经，用很多时间去啊交通其中一个字、两个字的话，那我们没有看到整章说什么，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觉得最好是每一段，你这一段圣经说什么，这一章圣经神这一章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整章来看，不要单停在一个字、一个人、一件事情啊，怎么去解释，不要只看到小的，看不到哪一个大一点的图画。慢慢的不但是停在一段、一章、一卷，更好的就是不只是看到一片树叶，是整个树林你都看到。所以我们要看到整个树林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有一点、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不明白的事情就给它难住我们，就好像整个注意力都停在那个看不明白的地方，没有看见那个大图画。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圣经不单是知道我们的态度要对，要知道神的工作是有一个连贯性的，我们不要太注重某一个小的部分而没有看到那个大的图画是怎么样。还有可能有一些圣经书卷我们是特别喜欢，有一些书卷是我们觉得不太明白，我们就放弃啊。有哪一卷书容易看，哪一卷书短，但是应该把它们都放起来，看到它每一卷书在神的话里面的它的功用在哪里。应该来说是不是缺一不可啊？我以前的时候我看武侠小说啊，降龙十八掌啊，不要满意，学了一点没有完成它。我们要全卷圣经，每一卷书都要明白，我们有一个心智都要明白神的话，每一卷都有它的重要性，每一卷都是神的话，每一卷神都要告诉我们一点东西。所以不要放过，越难的越去要下功夫要找它出来，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重要的。好，那跟着呢我们就我就快快讲一讲旧约。这个旧约呢对不起我没有电脑帮助。这个旧约呢有39卷。如果我们分它呢可以分作三个部分。一个是历史的部分。一个是诗歌的部分。还有就是先知的部分。都是分的情况呢好像是5卷。是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之后有12卷，就是历史书，跟着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就是诗篇了。那这里好像一个拱门一样，你看到是对称的，这边是5、12，上面是5，这一边呢也是5个大先知，我放在下面，跟着12个小先知也放在哪一边。其实呢这边的12跟哪边的12也是对称的。这个12里面呢还有3卷是被掳之后的历史书。还有3卷呢是被掳之后的先知书，所以也可以这个12也可以分作9加3，这边也可以分作9加3。所以是5、12，5、5、12，这个39卷，我们看到它是对称的。那我快快的说一说律法书。律法书呢，其实我在主日讲台里面呢，曾经说过，创世纪是说到起初的时候，创世纪为什么 用那么多时间来说哪八个人呢？因为哪八个人，我可以说，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得着人与他同住，但是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在创世纪时候看到八个不同的人物，他们的特点啊，我们就看到神的旨意是要得到怎么样的人啊？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我们就很快看到神得到人，但是人在罪恶的里面离开了神了，神就要做救赎的工作，把他们救出来，脱离法老，脱离埃及啊，跟着将神的话给他们，叫他们先会幕，神与他们同在。那第三节说，这是与神现在从埃及出来的人与神同在了，但是他们怎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就是埃及人的生活，所以神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要他们成圣。成圣有两方面，一个是根据啊，他们五个祭，五个祭就是因着基督，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圣洁的地位。但是他们圣洁的生活呢，要活出那个圣洁的实际呢，就是需要神的话教导他们怎么生活。好了，这一群从埃及蒙神拯救的人救出来，神把他们要他们过变成圣洁的子民。这一群人生命里面还带着很多旧人不幸啊、埋怨啊等等，他们就经过民数记，在旷野的路上，神就把他们锻炼，他们用新约的话就是脱下旧人。这个跟随神的路程的里面，他们要生命要有一个改变，也很像我们基督徒，我们蒙神拯救了，神把他的话给我们，我们的生活就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好，当摩西带他们来到申命记的时候，就是他们要进去应许地，重点是这些人怎么要住在迦南地呢？住在迦南地就是说明他们要得产业，就是如果我们啊，之前我说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爱。当他们爱神爱人的时候，活出神话的时机的时候，他们生命成熟，就享用神的产业。所以换句话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活出基督成熟的生命。所以透过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停在我们得救，要我们变成圣洁，要我们长进，长进到哪个地步，就是要我们成熟，好像爱神，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好像基督的生命一样啊！这个就是神一步一步，所以创啊，这个律法书头五节呢，就其实把神的旨意再一次用更短的方法向我们打开，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离开埃及，活在迦南地，离开啊罪恶，自己脱离自己，活在基督的里面，活出啊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他的基督，把基督想给我们，要我们活在基督里，这个就是律法书所要告诉我们的。好了，跟着历史书就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的光景怎么样。约书亚记第六节，我们看见啊，他们因着信而顺服神，就告诉我们得胜，他们得胜的历史。所以，如果比方说啊，哎，哪一卷书说到基督徒的得胜？哎，你可以看约书亚记。哪一卷书说到人的失败？哎，跟着就是四世纪啊，说到人任意而行，没有难处就拜找偶像，受苦了又要向神呼求，神就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但是这个循环就是告诉我们人的失败，为什么失败？就是不以神为神。那路德记就是说到一个啊外邦的女子，因着相信，因着跟随 顺服，他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与基督联合。所以路德记就是说，好像说到啊，教会蒙恩的有很多的啊属灵的学习在里面。所以路德记啊，跟着很快跳到撒母耳记啊，上下都是说到那士师时代都要过去了，因为他们发觉我们需要一个君王。士师是怎么样？士师就是由难处的时候呼求神来帮助，难处过去又再来一次，所以人就发现我们需要一个君王掌权在我们啊，在以色列地，不是局部的，不是一个时间的，是啊，有一直坐在宝座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心里面的呼求，就是神坐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所以大卫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是怎么样。所以啊，我们看见这个君王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大卫能够成为啊和神心意怎么做皇呢？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生，我们可发觉有很多属灵的学习可以在里面找到。跟着我们看列王记上下呢，我们就发觉里面有很多君王，犹大有君王20个，以色列也有君王20个，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的君王，犹大当中也有几个啊，但是我们发觉好的也有不啊，他为什么说好？神怎么说他啊？神凡说他那个君王，不是他为什么伟大的啊功啊武功打仗很了什么了不起？就是说到这个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怎么效法他主大卫？所以一个君王好不好，就看他像不像大卫；一个人好不好，就看他像不像主。不是看你有什么别的才干，是你像不像主。这个就是衡量君王的标准。衡量不好的，神就总是说他行耶罗波安所行的，就是把人带到拜偶像的那里。所以纵管那些皇看来也不太坏，但是在神眼中他们都是坏，因为他们把人带离开神。所以在神的眼中，列王在他面前什么是好王？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专心爱神，好像大卫，好像基督。什么是不好的？不好的就是把人带离开神，就是不好，不是道德上的不好，是在神眼中的不好，把人带到哪里去。跟着我们跳到历代志上下，哎，看来好像差不多，但是为什么有哪个分别？历代志的重点是啊，以斯拉当啊渔民回到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想再把啊去解释历史。所以他重点呢是说到怎么去敬拜服侍神啊，所以他把很详细的重点呢是要重新把归回的人叫他们看见什么神怎么拣选他们，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族谱啊都有记载，神拣选了他们。大卫的王朝的时候，大卫是怎么奉献啊，圣殿有什么安排，侍奉的人有诗班啊，怎么一团团，就是告诉好像教他们重新重点是人怎么再回到神的面前，再来敬拜神。好，跟着呢历史的最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离开神了，被掳了，但是被掳之后他们有三卷书，就是归回的时候，以斯拉记说到有三次的归回。第一归回的时候他们先回去，我觉得有几个重点是特别注意的。他们第一批回去的，他们建立了坛， 坛就是说到献祭，就是重新啊，在有一个祭坛的生活，就是奉献啊自己。当有坛的基础的时候，跟着神的殿就有开始重建。所以第一批是有坛，跟着以斯拉回去的时候有神的话，以斯拉是一个文士，再把神的话带回去。当有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懂得怎么去重新敬拜服侍神啊。他们失败了，被掳了，有一批人回去了，他们的很小数的人，但是他们要重新的恢复是怎么啊敬拜呢？就是有神的先有坛，接着有神的话，有侍奉，有敬拜。在尼希米记的时候，再进一步，第三批回去了。这一步他们回去是建城墙啊，有了城墙呢，他们就可能可以有分别出来，有见证，在让神在他们当中。那以斯帖记就是说到两个归回之间呢，有神的保守在哪里啊？之前我发过一个图给大家的啊，第一批回去的是所罗巴伯啊，以斯拉记呢就记载在这里。第一批回去，第二批回去就是以斯拉带着神的话，第三批回去的就是啊尼希米。所以以斯拉、尼希米，但是中间呢就是以斯帖，因为那个时候仇敌要把回去的人要把他们消灭。就是所以以斯帖记就是说到神的保守见证的恢复啊，神的工作他要保守，仇敌要来破坏神的旨意啊。跟着呢我就要跳到啊历史书，就是说到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一个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建立一个国度，但是他们因着不听神的话，他们被掳失去了见证，但是当中有一批归回。这一次归回是非常重要，因为神应许有一天弥赛亚要从啊要从归回的人里面的啊弥赛亚要出生在犹大地，所以这一批归回的人非常重要啊，为着神的旨意他们一定要归回。所以神的工作就历史方面就停在哪里。但是在刚才我说的历史是一边，但是诗歌书是在中间啊。历史是说到外面发生的事情，诗歌呢为什么中间发生诗歌？诗歌就是说到里面的故事，外面发生的很多事情在历史的里面，但是在历史里面发生很多事情，但是每一个人怎么经历神就是里面的事情，里面的故事。所以诗歌书里面我们发觉有五卷，约伯记说到苦难的问题啊，他在苦难里面怀疑为什么神这样对我啊，不公平啊，埋怨。但是有一天他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俯伏，他敬拜，我在啊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他就匍匐在神的面前，如灰中懊悔啊。所以约伯记是说到苦难的问题，诗歌呢是个很多在苦难的里面，很多人都有苦难，但是不一定有诗歌。诗歌就是向神发出一个祷告祈祷，尽管有时候好听来好像是呼求啊，神啊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不听我 啊，但是都是向神的呼求啊，就是与神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不但是祈祷，但是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祈祷呢更慢慢变成赞美。所以苦难，约伯记说到很多苦难，苦难的里面叫人转向神， 叫人懂得俯伏在神的面前，叫把人带到 与神交通，把人带到去赞美神，赞美神的 作为神的工作。跟着是箴言，箴言呢我们就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主题，就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所以人里面经历苦难，懂得赞美神的时候，他就慢慢有智慧，他就不是在埋怨了，他里面就聪明起来了，所以箴言是很多事是透过难处，透过不好的事情，我们学了功课，就有箴言出现，很多人受苦难，很多人没有祷告，没有赞美，很多人都经历苦难，但是没有智慧，都是埋怨。但是一个经历神的人，他这生命里面可以有诗歌，苦难的里头他与神交通，他懂得赞美，苦难的里头他学了功课，他懂得敬畏神，他得到智慧。得到智慧之后，传道书就告诉他，就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世界，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就是传道书告诉我们，日光之下就是如果没有神，神在日光之上，如果没有神来看整个世界，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缘故的，虚空的虚空。但是有了智慧之后，就看穿了这个世界不能真的满足我们，你就用新的眼光来看世界。你看跟着歌中的歌呢，就说到虚空不但停，更进一步我们发觉我们能够以神为乐，就是爱。所以世界是虚空，但是我们在神里面能够寻找真正的满足，就是爱。所以诗歌书架起来，我觉得 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也听过有人这样说，在苦难的里面我们学到祈祷赞美，在苦我们有智慧，我们就晓得世界的虚空，我们也发现神才能满足我们，爱才是最满足我们的。所以诗歌就是里面的经历，历史里面发生很多事情，但是我们里面都可以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经历神，认识神，神就是爱。好了，跟着五卷大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以赛亚先知书的因为先知书呢，他我们要看先知书的时候，其实很需要知道他的年代，因为他面对的是哪一个时候，有什么事情。所以我曾经发过这样的图给大家，就是说到不同的王朝的时候，这个我之前发过了，就是列王跟先知的时代，哪个先知是哪个时代做了什么工，他的话是哪一个时代出来的。所以我们都如果能够加在一起呢，我们就更了解先知哪个时候说的话。那因为时间所卡，现在我要跳得比较快。以赛亚，如果以赛亚的工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想到他神给他的意象，就是在第六章，他看见自己的不解啊，圣哉，他在天上看到神的意象，有一个天使用一个火炭来洁净他，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以赛亚的他的使命，就像神就是那个异象一样，他看到罪恶，看到不洁净，怎么办呢？神有救恩，那个火炭能够洁净他，叫他能够服侍。 所以以赛亚的一生的里面，他的先知的信息就是，哎，神有罪恶，神要审判。所以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都说到审判的一方面，神有审判，但是神有救恩。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都说到神能够有他的拯救，有神能够安慰他的百姓，所以有审判，但是神也有拯救。以赛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就是有这个意思。耶利米呢，如果我们去找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神给他看到两个异象，神也看他跟他说话，在第一章第十节，神说，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啊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极。所以耶利米的信使就是神要审判以色列地，不单是凭着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因为为着要建立还要灾极。所以耶利米看到的异象是一个横竖枝还有一个烧开的锅，那他神给他看见了，他传递的意，这个就是他的异象。他以后的服事就是根据这个异象，神的审判就是那个烧开的锅说明的。杏树枝就是说到神会按照他的话来执行他的审，他的话，神要审判。所以耶利米重点是神要审判，但是这个审判的目的是为要重新灾集。耶利米哀歌就是一个他面对审判的时候，他发出一个哀歌。好了，以是结束呢？如果你没重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想到第一章，以斯帖在河边看到有个神荣耀的异象那个很特别的异象，第一章那个异象说到是说到神的荣耀没有离开他的百姓，尽管这是以色列人好像被掳了，已经坐在河边了，已经好像失败很掉链了，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神还是好像对我来说好像我要被赶出去了，回头一看爸爸还在后面跟着我，没有，我觉得已经赶出去了，没，但是神还是跟着他们，神是荣耀的神。对一个失败的人，一般失败的民国家都没有了，但是神还是不是一个荣耀的神呢？神还是一个荣耀的神。第十章说到神的荣耀离开，但是第四十八章神的荣耀再重新充满着一个新的殿。所以从第一章开始有神的荣耀，第十章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去到以斯结束最后的四十几章后面也是神的荣耀重新回到神的百姓中间。神是荣耀的神，一直都是荣耀，尽管以色列人被掳。所以荣耀是以斯帖书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但以理他们也是被掳，被掳的时候好像对他们来说，他们都要听巴比伦王的话，马对巴波斯王的，一个个王很有权柄，他们只是好像国家都没有了。但是神给他们，那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无论是整卷但以理书每一章，其实慢慢看下去都要告诉，不是列邦，不是地上的皇，他们都是一个大象，有一天要倒下来，他们是野兽，但是有一天人子他要建立他的国，他神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所以大先知书我觉得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神有拯救，以赛亚告诉我们，但是神怎么拯救人脱离罪恶呢？神就擦毁，但是之后神要建立，就是耶利米书要告诉我们，很痛苦啊，耶利米哀歌就要告诉我们神的心是怎么样。 尽管人失败，神还是荣耀的神，神有一天他的荣耀还要充满他的国度啊，神还是坐在，不是我们看到啊，巴比伦啊，马顿、波斯啊、希腊啊、罗马一个一个国家兴起，但是神还要告诉我们，他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跟着十二个小先知呢，就没有时间再说了。但是啊，我觉得我们总可以看见，尽管人旧约里面我们不停看到人好像跟不上神，神对人的信誉这么高，人总是失败失败失败失败，好一段时间又失败，怎么归回好像不错了，但是不久又离开神了，忘记神了，去到最后马来基数的时候，神说哎，把殿门关上，他们已经到一个地步对神又麻木了、啊、你神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啊、侍奉神都是突然的、啊、我们看见不断的看见人的失败，就是人里面生命里面的罪恶没有解决，但是感谢神，神在很多先知书里面不单说明人有罪恶，神要审判他们，列邦神都审判列邦，神透过不同的先知也说到审判列邦，所以不管你是以色列人列国的人，神都为审判，但是这一切人的罪恶人的失败的当中，我们看见神安排了一个计划，就是有一天弥赛亚他要来临，有一天弥赛亚要带出他的国度，整个旧约是不是带人等待等待着弥赛亚的他的来临，所以我们念旧约的时候，先知不停地给我们叫我们去认识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要审判罪恶，但是神有慈爱，神有应许，把我们的眼光指向有一天啊，弥赛亚要再来啊，所以我想今天我只能说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时间交回啊徐荣弟兄
啊，谢谢 Paul 啊，给我们很快那个串了一下那个旧约，我不知道 Paul 有没有问题，我们到分组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题给我们讨论呢？
没有，这个我没有特别预备，但是如果大家有都可以随便 比方说每一段的大家如果有什么心得都可以分享，
或者大家也可以交通一下，就是自己在读旧约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困难啊，或者你觉得你读旧约你自己的刚才讲到一些心得哈，我想大家都可以分享啊，因为有时候旧约读起来会比感觉比较枯燥一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借着大家的分享，我们能够互相有更多的帮助。好吧，那我就分组了好吗？